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来真诚的主持这个节目，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就是天成跟童真我们一起来主持啊，所以我们也能够真诚的来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对了，我们希望呢你在收音机旁边或者是一些播放器旁边听我们分享节目，然后呢有什么感动你就写下来，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寄过来给我们。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你写上恩典我们就能够收到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啊，你是不是常常跟主有很密切的关系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觉得跟上主呢好像很远啊，我们的祷告度啊呢好像上主都没有在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其实呢主依然在工作，主依然的来掌管的，只不过可能我们没有感觉到上主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呢都能够去认识主，经历主。
我盼望你能够做一个细心观察，然后呢思考的人，让你的生命更丰富。当你在观察之后又思想又思考，加上上主对你说话，你应该得到很好的答案或者是答复的。所以我盼望呢你是一个这样的人，来吸收你从上主而来的帮助提醒。
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的地方呢下雨啊，很多阴天的情况。那在风雨当中，你觉得太阳和月亮会不会隐藏呢？那即使你看不到月亮和太阳，其实它依然的在那里，只不过可能你感觉到它离你很远。其实呢我们的上主也一样，当你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好像它看不见，好像他没有在掌管，但是呢其实他依然在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观察的当中，我们看看上主他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到底要在我们的里面要怎么样显明，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和更新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当问题找到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当你觉得上主不回应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我们多来听一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经历主。
体弱多病，
家人离世，
失去工作，
家庭关系，
工作压力，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问题，
有什么方法呢？
当问题找到你，
我们可以帮助你。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哈巴古书1:1-5，12-13，3:16-19，哈巴古先知所得的默示。耶和华，我恳求您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您呼叫，有狂暴的事，您却不拯救。您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您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因此律法不能生效，公理无法彰显。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所以公理颠倒。你们当看列国，
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即使有人说了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耶和华我的上主，我的圣者啊，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不会死的。耶和华，你派他们行审判，磐石啊，你立他们施惩罚。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不能做事奸恶。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缄默呢？我一听见就全身发抖，因这声音我嘴唇震颤，腐烂侵蚀我骨，我在站立之地战惊，我静候灾难之日，犯境的名上来。无花果树纵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没有羊，棚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上主为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在高地上行走。当您觉得上主不回应祷告，刚才我们从这个经文的里面看到哈巴谷先知呢在主的面前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主呢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回应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呢好像对着空气讲，没有任何的回应的。所以哈巴谷在这个艰难的当中呢，他透过祷告慢慢的去认识上主，最后呢对主呢有一个感恩，有一个赞美。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认识我们的上主。
是的，天成，我相信很多的信徒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在不停的祷告了之后呢，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啊、那就是有一种叫做叫人失望的静默，这种的静默其实往往有时候会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对上主的信心。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好像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像没有答案呢。那上主呢，你到底有没有听呢？所以这就是哈巴谷先知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祷文呢、耶和华呀，我恳求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一直没有答案呢。但是呢我发现呢在这个当中他慢慢的转变，慢慢的去看到上主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其实也看到原来呢上主不是在那里远远的地方，而是在旁边，他在那里听，而且他也在动的。
是的，其实上主其实一直都有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上主他静默不语并不等于说不理会，我不理你，我不听你在说什么。其实他是已经在工作了。
有的时候呢他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求的去做，有的时候我们求的只是比如说我要一个苹果，但是上主呢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水果，那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啦，因为上主他有能力嘛，所以他可能给我们最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要了这个答案，马上需要有个答案的，但是上主呢让我们学习等候，等候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得到的，可能经过一个段的时间给我们考验，给我们信心的这个经历。所以当你真正的慢慢有看到上主在动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上主呢其实一直在那里的。
是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是天经里非常清楚的一个宣告，就是上主必定要垂听祷告，对吧？
而且呢他肯定给我们答案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太着急，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等候啊。所以呢要接受上主给我们的他是最好的，而且呢给我们所看到呢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是的，那还有一点哦，就是其实我们的上主他是 他的形式是超然的。
嗯，
他往往可能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是出人意表的，他是超过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想要的一个些的方法，对吧？就好像那个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是一样的。你看他这个神迹，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五饼二鱼能喂饱五千个人，对吧？
嗯、对、嗯，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神迹呢不是一个真实的，可能就觉得当时呢很多人呢其实他们带了很多的食物，所以在那个旷野的当中没有食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呀，怎么办呢？”那上主一祷告，然后就把所有的食物自己拿出来了，然后就好像有的吃了。其实不是的，上主绝对有这个能力，他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这五千多个人，这就是上主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呢，按照我们的形式，按照我们的理性啊去祷告，希望上主给我这个答案那个答案，但是上主呢给我们的答案可能超过这一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就把上主呢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这个盒子我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啊、
不需要的就放在里面。所以上主他绝对不是受那个盒子的限制，
是的，
不是，也就是我们的理性的限制，他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感情的。
对，是的。那当我们是人呢，用一些所谓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合理来框住我们上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上主是全知全能的。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是有一个信心祷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因为上主呢没有马上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些的考验、一些的功课来学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等候。这个等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去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当中尔撒常常教导他的门徒，教导很多我们今天的人，就是不可灰心，祷告不可灰心。当你觉得没有能力、没有前路的时候呢，你不要灰心，凭着信心继续来祈求的。
那我想问一下天成啊，就是当我们这作为信徒来说的话，那主都不听我们祷告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的去为这件事情去祷告呢？
其实不是说上主啊、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他可能按照他的方式来去做。比如说那个拉撒路，本来他的姐姐去找到这个尔撒的时候呢，说我的弟弟病了，病得很重，你赶快去来帮助他。那按照合理的理性的来讲，马上就跟着跑去来帮助他的弟弟。但是主呢说没关系，他会好的。但是这个姐姐担心嘛，而且这个尔撒没有马上回去，等了四天以后才去。结果四天以后呢，发现在哪里，在坟墓里面，
对，
也就是说弟弟已经死去了，而且呢在那个坟墓里已经臭了，你想想四天的时间。
对，
但是尔撒说他不至于死，他没有睡，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死。所以当尔撒站在那个墓口的时候，他就向那个里面叫拉撒路你出来，结果他真是从里面就出来了。那这个就表明什么？主他有他的能力，他有他的方法来处理。所以需要什么？凭着信心祷告，同时也需要等候。这个等候就是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时间在那里等候那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大家都很开心的，原来本来是很哀伤的，都在那里哭泣的，觉得没有期望了。但是主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什么意思？生命在他的掌管的当中，复活也在他的掌管的当中，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不受他的限制的，我可以让他任何时间他可以活过来的，这就是上主。
是的，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对上主的一个信心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呢，也是啊，就是我们继续祷告了很久，好像没有得到上主的一个应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祷告的焦点，让我们能够明白上主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才是合上主的心意。
因为这个先知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上主呢你要帮助我，因为呢我的敌人要侵略我们民族，而且要把我们整个的民族要灭掉。那么但是上主就跟这个先知讲，我要兴起这个加勒底人来攻击以色列人， 但是他想不通啊，为什么上主，你既然爱我的这个百姓，你为什么要兴起敌人来攻击我呢？
对呀，你不是应该来帮助我、保护我吗？
对，其实上主他知道，而且呢，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不悔改，所以借着这些敌人来去提醒他们，让他们真正的悔改。所以呢，这是一个恩典真理。但是先知一开始不明白，但是在祷告的当中明白，原来这个上主所安排呢，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所以他最后也是接纳了。
是的，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份的信心，上主他是一个圣洁永恒公义的，是可靠的磐石，这呢是持定不变的真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原来上主呢他一直坐在那个宝座上，一直在掌管的。他既然是王，就一定是掌管的，他不是坐在那里睡觉不做事的，而是掌管的。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先知呢对上主呢有个感恩，就是在这个无望的当中，他知道上主在掌管，所以他对上主呢有个信心，所以他赞美上主的。
是的，那么他在赞美上主的时候，他说了一段经文，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他说，无花果树从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没有羊，棚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而欢喜，以救我的上主为乐。你看在这么绝望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仍然要去赞美这个上主。
因为他知道上主呢是掌管一切的，他有权柄，所以他坐在宝座上，这就是先知所看到的。他当你看到那个好像什么都没有的当中，原来上主坐在那个宝座上他掌管的时候，他就没有话可说了，他只有赞美了。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好像这个环境这个条件都是对我来讲不好的不利的，但是不要忘了上主在那里来掌管的。你只是看到上主的时候，你对周围的环境你就不再介意了。
接下来呢，我们也对我们的信徒呢，我们也有一些的建议啊，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所垂听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动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去建立我们对上主的信心。
对，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我们从先知所看到的那个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一些的行动，怎么具体做。我觉得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省察上主的形象。因为对上主的形象，可能我们很多人呢不了解，上主难道有形象吗？其实上主是有形象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朋友都有一个形象。如果让他去解释爸爸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很凶狠的，还是一个很慈爱的，对妈妈是一个什么样，都有一个形象。其实上主呢也有一个形象，你怎么样去认识你的上主，就是你跟他的关系的建立的。所以当你越认识上主，原来他是公义的，他同时也是一个圣洁的，也是怜悯的，也是慈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形象呢就在你的面前，你让你可以去经历的。
是的，所以这样子当我们在回想这些形象的时候呢，上主不再是那种好像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一种的形象，而上主是一个实实在在在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父亲的一个特别慈爱的信实的父亲的形象。那在我特别有困难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的话我就要去找我自己的爸爸，就会告诉他这个，让我的爸爸来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是一种关系，我们跟上主呢这种关系的建立呢，就在你平时这种建立的当中，你去认识他经历他。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我们会遇到困难，其实就是借着这些困难问题呢让我们去认识他。比如说你在困难的当中，他给你安慰，他跟你同行，他陪伴你，鼓励你，帮助你，或者是当你犯错的时候，他给你一些的指责，给你一些的警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他在那里的，他同在的，他帮助的，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意。所以艰难的当中越是能够去经历他的信实他的恩典的。
对，是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也要接纳，就是其实 真的是很多时候上主并没有应允所有人的祷告。
嗯，对啊，有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没有答案的当中，
对，
不要忘了上主呢，他坐在宝座上，只不过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这个时间来去做，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反省，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我能够去学什么功课，在这件事上怎么多去认识我的主，能够改变我自己，在哪些方面多多的去改变，多多能够去成长，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时间去考察自己，省察自己，能够去认识自己。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这样去明白上主他对我们的旨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他的旨意是美善的，对我们最好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上主去成就我们的旨意，而更多让我们去祷告，让我们去更多的去明白上主的旨意。
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过，就是把上主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对，
我是主，他是仆人，或者是他给我要满足我的需要，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所那个拜拜的心态，就是拜佛的心态。那当你拜佛的时候呢，我需要的时候你给我一些帮助，但是我不需要你的时候就在旁边了，所以上主他既然是主，他是掌管万有的，坐在宝座上的主，他绝对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只不过让我们的焦点改变过来，他是主，我去学习认识他，去经历他，去敬拜他，去赞美他，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向这个先知所学习的功课。
对，是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可能是期望环境改变，别人改变，其实现在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境。
对，其实你的心改变了，你的环境也改变了，这就是我们常常在外面都可以听到的信息嘛，
境随心转。
对，其实你的里面改变的时候，你外面也改变了，关键是当你去依靠上主，仰望上主的时候，上主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豁然开朗了。这个豁然开朗就是你看到上主的恩典，看到上主的信实了。
是的。那么我们其实祷告啊，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功课，也是上主让我们要想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都在为自己祷告啊，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祷告来的。我们要学习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关心身边的人，身边人的需要，身边人的痛苦，我们要为他们来去代求。
你发现这个先知在祷告的过程里面，他看到的是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所要解决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他慢慢转变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环境问题，而是看到上主，同时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在跟上主这个对话的当中呢，学习放下自己，自己不是最重要的，上主是最重要的。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一方面你看到上主的伟大，看到上主的荣耀，同时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这样呢，我们那个把这个焦点就放在别人的身上。
是的。所以在主导文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把上主的旨意放在首位了，而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的意愿想法，对吗？
对，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上主原来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能够满足，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就是上主的旨意能够透过我能够成全。
放问题找到你，
方法总比问题多。
马太卷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陈然
天成同你
直面问题，找到出路。
当我们觉得好像上主们回应我们的祷告时候，其实上主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我们要在这个当中来去观察主，认识主，经历主，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主在当中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主呢依然坐在宝座上，他掌管王权的。
我们只要做的就是等候，等候他 看他怎么做。我们将我们的祈求啊各方面告诉他以后呢，我们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主有他的时间，我们只要好好的等候。我们也深信我们的主不改变的，他会看顾我们，带领我们的。我们只要好好的等候。
祷告，我要祷告。脚前祷告，我要祷告，体贴身心意，等候，我要等候，在主脚前。
当我们觉得上主好像没有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感谢颂赞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永远的掌王权。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九篇十到十一节。
认识您名的人要托靠您，主啊，您从来未丢弃寻求您的人。你们要歌颂住在西安的主，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他永远掌王权，他永远不会丢弃寻求他的人。
对，
所以当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紧紧地抓住主，依靠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